种其他的也没什么讲的了。然后呢开始辅导音频，音频当中呢现在讲第四品啊，是讲这个观自力不量品。观自力不量品呢今天讲到的这个是讲的不成因当中的一个分类，然后呢主要是这个心前不成因。那么前面呢是对于外境方面的这个不成因呢分了六类，然后最后一类呢分了三种，这个方面呢已经做了观察了。那么今天呢是在心前不成因。心前不成呢，也就是说外境上面呢虽然有可能成立，但是在心前不成的缘故呢，它也是安立成一种不成因当中。所以今天讲第二个呢，心前不成因。心前不成因呢分了这个三种，第一是讲这个有法犹豫不成。有法犹豫不成呢实际上呢我们就说是它这个从在有法上面呢它是一种这个不成立的，有法上面有一种犹豫的缘故呢它不成立。那么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就是此处之轨所拥有的瓶子是无常，所作性故。那么现在我们就说是对于这个有法呢，就是此处之轨，那么这个轨它自己呢拥有这个它这个就是轨所拥有的瓶子。那么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是比较有法。那么对于这样的有法呢，它又分两类。第一类呢就是说是能够亲见鬼的人如果是一种能够亲见鬼的人，他拿个瓶子的话，我们可以说这个可以是一种这个可以成立的。但是呢如果针对一种不能亲见鬼的人对一般的凡夫的肉眼来讲的话，见不到这个鬼。然后见不到鬼的缘故呢，所以说在他面前他心前就犹豫了在他的心前呢就不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鬼到底有没有，或者是这个瓶子是到底是鬼拿的瓶子吗，还是说不是鬼拿的瓶子。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这个有法呢就关在他的心来讲就成了一种这个不成立，成了犹豫的缘故呢就叫做有法犹豫不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做因犹豫不成因犹豫不成呢就他这个人讲的带有灰白色物的山上有火，因为有烟之故。那么在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带有灰白色的山这个可以可以说是这个可以建立的。但是呢建立它上面有这个火，像这样的话它运用的就是一种有烟之故。但是呢在这个方面讲的话，这对于这个人他的心前的话，就是说对于这个有烟呢、对于这个有烟呢他就是犹豫他犹豫不成。那么到底是气还是烟？因为就是说他所见到呢就是说是这个带有灰白色的这个山上面。灰白色的山上面呢，我们就说是这个灰白色物的山上面，这个灰白色的物这个物品啊，到底是这个气体还是说真正一种浓烟，这个方面在他的心面前呢是犹豫的缘故。所以这个因这个方面因为有烟之故有烟之故，这个因对于这个人的心来讲呢，它是一种犹豫不定的，犹豫不定缘故呢就是个不成因。所以说这个叫因犹豫不成，这个方面也是关在这个人的心当中他对这个这个到底是不是烟他有犹豫。所以说呢这个有烟之故，这个因呢就成了一种不成因。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叫做因一因相属犹豫不成。那么他论识当中就是这样讲，三个三谷中间的谷中有孔雀，因为有孔雀声发出故。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说因就一和因相属犹豫。那么什么是他的这个一呢按照前面的讲法呢就是一呢就是他的所真事。所真事呢就三个三谷中间的三谷，像这样的话就成为他的这个一。然后呢就他的因呢就说是这个有孔雀声发出之故，就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二者之间的相属，二者之间的相属的关系呢是一种犹豫的，所以说呢就不成立。那么这样一种孔雀声到底是不是三个山谷中间的山谷发出来的，那么就是说中间的这个山谷和它的发出的孔雀声的二者之间相属关系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犹豫犹豫的缘故，他心当中犹豫，所以说呢就安立成一个不成。当然就刚才上次讲义当中呢我们怎么去安立成不定就是不决定的，到底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孔雀声发出来孔雀声是听到了，但是到底是哪一个山谷当中是个不确定的，不确定的缘故呢，所以说是跟安立成不定的。那么此处呢主要是一和因它相属它这个相属的犹豫，相属犹豫呢实际上呢就是可以安立成这个在中法上面呢，中法上面呢就是没办法安立，就从这个角度观察的时候呢就安立成一种这个不成因了因它这个没办法观察，所以说心前不成因。那么这个呢就是心前不成第二类。然后第三类呢是观待论者不成因。观待论者不成因呢，所以有些因呢它虽然是一种可以说是动对某者来讲它是一种真正的因，但是呢观待于论者来讲就成了不成因的情况就这样的。所以说呢这方面呢就是有两个，第一个呢是观待论者不成然后呢就是说是有一个观待敌论者不成首先是观待立论者。那么就是说立论者和这样一种敌论者，那么立论者敌论者呢上次也讲了第一个呢就是说立论者呢他就说是要立中的， 他要安立这样一种这个他的宗派的啊，安立他自己宗点啊这个观点的，这个叫做立论者。他主要是负责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安立他宗派，然后回答别人的问题。还有呢，敌论者呢，就他的反方面啊，你立宗之后呢，别人要给你提问，然后要迫使你的观点，这个、叫敌论者。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官代立论者不成和官代敌论者不成。首先呢，就打比喻，打比喻讲的时候，这个论事啊，以论事的例子来讲的话，义即安乐，君事无心，因为有生灭故。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论事，如果是对于庶人外道，庶人外道观察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不成立，这个因呢就不成立。为什么因不成立呢？就是我们观察的观点的时候呢，义和安乐是不是无心呢？观待庶人外道的这个观点来讲，义和安乐全是无心，都是无情。那么在二十五地当中呢，唯有神我它是有情，然后呢就是说其余二十四地全是无情。那么这个其余的二十四地的关系呢，就是它的本因就是自性啊，或叫主物。那么这个主物呢是一种物质啊，它是一种啊物质的法，非色法啊，非不是非色法，它就说是个非心识法。那么通过这样的自性呢，显现义和安乐等啊，就是安乐啊，或者就是说痛苦啊，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外境存在的，比如说布上面就有安乐的自信啊，布上面有安乐，饮食上面有安乐的自信，这个是在学智慧品的时候大概我们学过的。所以说他的这个所谓的义呢啊，虽然我们就说这个义明显是心识，但是对他的观点来讲呢，这个义呢就是一个无情啊，这个义就是无心的法。所以说我们就说我们现在通过他的观点了知就可以了，我们就说是分析的是实际上你的心里的作义根本不可能是无情，或者安乐除了你的这个觉受之外，哪里在外面有一个无情的安乐呢？所以说在佛教徒面前呢，这个义和安乐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是这个有情的，这方面是这个心识上面安立的。但是呢，自此处我们观待庶人外道，义和安乐是无心的，根据是什么呢？有生灭故啊，有生灭故。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有生灭故这个因，对于庶人外道来讲的话，它就是个不成的啊，因不成。为什么因不成呢？因为他们所谓的这个义和安乐，这个义和安乐之间的关系呢，它不承啊不承认生灭啊不承认生灭。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就把他的观点如果稍加了解的话啊，就对于这个论事呢就比较容易通达了。那么因为就是说是庶人外道成于自身嘛，啊成于自身，他成于自身的话，就是这些义啊或者这些安乐呢，这方面是在自性当中本来就有的，只不过不明显而已啊，只不过不明显。所以说呢，在他们的概念当中，这个就不叫生。啊，这个叫什么呢？就从不明显转变为明显。所以说为什么后面说，但对于庶人时来说，只承认它是明显，啊，只承认它明显。我们说，是因为有生灭故，我们就把定义的定成生和灭。我们就是这样一种义和安呢，是从自性当中生出来的，但是说不能说生，为什么？它只是明显，啊，只是明显。或者就是说下面注释只是它是闲聊，就是把非明显的部分呢，是让它明显出来。它本身在应当的就已经具备了，在应当的具备的时候呢，它就是不明显的。但是后面呢就是成了明显的。比如说呢这个陶师啊，陶师他在做陶罐的时候呢，在泥土当中啊，这个泥土就是阴嘛，他说在泥土当中呢就有不明显的瓶子啊，不明显的瓶子的自信就在阴当中存在。那么我们后面呢就是说通过陶师他加工之后呢，哦这个不明显的瓶子明显出来了，我们说这个叫生嘛，他说不叫生，这个叫明显。所以说他只成了明显是这个。我们说呢最后他灭了，他说不是灭，什么隐蔽，什么叫隐蔽呢？又回归到了自信当中，哎，就回归到自性当中，所以它是寂静，它又是隐蔽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是灭了，它说不是灭，它就是叫隐蔽。所以说呢，我们说它自己承认是明显要隐蔽。我们说是义和安呢是无心，因为有生灭故啊，生灭故这样的因呢，在他面前它就不成立了，观到立论者它就不成立，它只程序明显和隐蔽的缘故。所以从这个方面呢，就了解了观到立论者还有一个这样一种情况出现的。然后呢，就是说第二个呢，观待敌论者啊，对观待敌论者呢，就是离系外的离系师呢，就是说庶人啊，就是这些裸体外道们。所以他把前面我们讲的，他叫空衣派，叫离系啊，然后叫离系呢，他因为就是说就穿的衣服就是种系服，然后呢，为了彻底的离啊，就是说离开系服，连衣服也不穿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离系外道哎，叫做这个裸体外道。像这样的话，他对佛教徒立论，他就是说是个素食有情，因为薄皮即死亡故。那么他自己这个地方想安立什么呢？他要安立素是一种友情，根据是什么呢？这个根据就是这个素它的皮剥掉之后就会死亡，那就是这样的。那么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可以说上次讲义当中讲，那么分了两种情况。第一个情况就对于这个死亡的定义，这个剥皮即死亡的定义是什么？如果就是说是平时我们说哦这个素死了，啊这个素活了， 那么这个是如果按照这个共称的名言来讲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哦，这个树啊，它就是这个薄了皮就死掉了，就是这样讲的。但是此处要讲什么？此处就是说要通过这样薄皮去死亡的这样一种因呢，要证成它是有情。我如果从这个严格的定义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程序它死亡了，我们只程序它干枯，就这样的。因为所谓的真正实际上死亡，就是一个有情的命根呢中断的一个相续中断之后呢，我们就叫死亡。但是呢，就是说佛教徒从来不承许树是有情的缘故，从来不承许树是有情，所以说呢，就薄皮去死亡这个因呢，对于立论者啊，对于敌论者佛教徒来讲的话，就绝对就是没办法安立的，啊，就没办法安立。所以说能按照一般的佛教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树啊、石头啊、瓦块啦、都绝对是无情啊，绝对是无情的。当然也有一些啊，就是说是现象当中呢啊，比如说呢割树的时候呢，他托梦啊。啊，就说是怎么样，或者说有的时候割树的流血啊，啊，有的时候就好像就发现这个瓦块在对话呢，这方面呢，就是说有些人就安利哦，就是这些瓦块啊，这些都是有情啊，就是有情。但实际上呢，我们说如果按照真正的情况来讲的话，这些这个瓦块等它就是个无情，无情的就没有心识的啊，没有心识的叫称之为无情。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它为什么又会出现这样情况呢？那么解释的时候呢，有几种解释的方式。第一种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这些树啊瓦块是它的这个安住之处啊，安住之处，一把它的安住之处破坏了，它就会给你显现一点异象，让你知道不要破坏它的这个家。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这些有情它显现成这样无情的形象，但实际上是具有有情的这个特殊的一种业力，特殊的业力，比如说孤独地狱的众生。孤独地狱的众生呢，我们就是说他在这个他的这个所依，他就是他的自己的这个色蕴呢，他的色蕴呢就是一种门，或者就是说条帚啊、绳子啊，这个就是我们认为这个就是个单纯的一条绳子，但是在他的境界当中，这个是他的身体，就好像现在我们的身体是一种无情法嘛，现在我们的身体色蕴是一种无情法，我们现在里面具有心思，只不过我们现在具有眼睛、耳朵、鼻子，能走路。就是说能够表达而已了。那么就是显现成这个石头啊或者瓦块的方面的话，就不具备这些根，它不具备根，但是它就是说显现成这样一种形象。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实际上还是算是一种有情。但是实际上呢，如果不是这些孤独地狱中，不是这些特殊情况，一般的树等，它绝对是无情的。所以说，关代于这个佛教徒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些这个说是薄皮其死亡的缘故呢，安立树是有情，这是不成立的。啊，这个叫做观代论者不成因。下面就是这个一个总结上述分类的意义。中法外境或心前，即是不住不成立。论者一或双方前不能成立分析说。那么就是说是所谓的这个中法不成啊，是第一个中法，就是说所谓的中法不成呢，它就是观代这个外境不成立，或就是外境成立但是心前不成立这个道理。那么在外境不住不成立，或者在这个心前呢它不住不成立，这方面呢就是分了这样一种这个两种啊，分了这样两种。那么就是说外境上面不成立，前面我们说六类嘛，然后呢心前不成立呢，那么就说有这个三种。而且呢有的时候呢就是把这样一种这个观代论者不成呢，它可以并到这个心前不成当中。比如说那么其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么就是观代论者不成立呢它可以并到这个心前不成当中。那么三界班子呢，这个就是观察的时候呢上次讲义当中讲，它就并也可以，但是呢分开也是可以安立的，就这样。所以此处在讲的时候呢，不住不成立，有这样的安立的。然后此处也是说，在观待心前不成的角度来讲的时候呢，论者一或双方前不能成立。那么还有呢，就观待论者呢有这个一方不成立的，还有呢就观待双方的心都不成立的有两种。那么就是说是观待一方不成立的呢，就前面就是观待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立论者不成的立论者观待立论不成，还有呢就是说观待敌论不成的，就是说是这个两方当中呢就一者他心前不能成立的这样一个分类。还有呢就是说是两方都不成立的这个分类比如上次在讲义当中举这个例子，举例子的时候就是说是这个说住子是恒常法因为是所闻是所闻故，像这样的。那么对于这样一种法的话，双方都不成立的双方都不成立。那么住子是恒常也好，住子无常也好，这个方面倒是一个就是说是所争之事像这样一个所安立，这个方面倒是有争议。但是呢就是说是住子它是所闻这一点呢，立论和就是说敌论都有可能不成立都有可能不承认，就从这个方面讲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双方都不认为这个住子是一个所闻就是住子是一个所见，应该是一个眼识的这个所见的。所以说呢实际上呢我们说是住子所闻呢双方都不可以成立的，这个方面就叫做论者一或双方前不能成立。 分析说呢，就对于这些很多类别呢，必须要分析之后呢，加以说明就比较清晰了。下面讲第二个就是说相似因是这个不定因分二，第一法相，第二是分类。首先讲第一个呢，就是讲它的法相。法相呢，就讲不定升起由于因。那么就是说不定升起由于因呢，就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定因呢，它是不定呢，它是升起由于之因。那么什么意思呢？所谓的这个不定因呢，它就是指中法因成立了。那么就是前面的这样因呢，它在它的外境上面呢，或者在它的这个就其他方面呢，中法方面呢可以成立。但是呢，就是说是在同品和异品上面呢，它会产生犹豫，会产生犹豫。但是它也不是这个什么，它自己呢，就是说是不是不成因，因为它的中法上面成立了，但是也不是相违因就不像就是相违当中这个这么明显呢，就是说柱子是这个柱子是常有所住故，像这样的话这么明显呢，它就没有，它就是说是可以有它一部分，但是呢，在同品和异品方面呢，它可以升起犹豫。可以升起犹豫方面，所以说呢，他就是从关带两个因来讲，他自己的不共之处，不共之处呢，他只是升起一种犹豫升起一种怀疑，所以说中法成立之后呢，在同品异品方面，还有可能产生怀疑的、产生犹豫的这个因呢，就称作不定因。下面讲第二个呢，就讲分类分二，第一呢不共不定因，第二是共同不定因。首先讲第一个呢，不共不定因，非中法外不成立，不共不定有四类。那么就是说是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不共不定因呢，不共不定因呢，就是讲这个中法之外吧，中法之外呢，它就是说是同品异品上面都不成立的，都不能去入同品异品的，像这样的话就称之为不共的。然后呢，共同的呢，就除中法之外呢，它就是说同品异品都可以摄入的，像这样的话就称之为这个共同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讲的时候呢，就是说首先不共的不定因呢，非中法外不成立。非中法外不成立呢，就是这地方讲不单单是中法预知法，而在同品异品上都不成立了，就称为不共不定因。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非中法外的意思非中法的意思呢，这方面就是说是不是在中法上面，这个可以安立的，外不成立。那么就是说在中法之外是不成立的。这个因为呢，我们就是说是这个为什么要这样讲，不单单是中法预知法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前面总的法相，总的法相呢，就是说中法虽然成立了，但是呢在同品异品方面会产生犹豫的因就从这方面可以观察。而且下面这个宋词就是共同的不定因的时候呢，也是说除中法所知中法预知法之外的法，说指数呢非中法，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方面理解，外不成立呢，就是它之外的。那么之外的这个同品异品，同品异品呢，它就说是在同品异品上都不成立，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一种不共不定因。不共不定因呢分四类下面就讲了四类。那么这个四类的时候呢就是说详细观察详细看了之后呢，有的地方还是没有搞清楚，但没太搞清楚到底是哪个方面去观察，但是还是依靠上次的注释还有其他一些这个就是讲法呢，就是大概去这个讲一下这样一种观点。首先第一个呢是因与同一二品中无而不见，那就是第一个。那么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它的比喻它这个例子呢就是生死无常是所闻故。生死无常是所闻故呢，这个例子呢就是说是因这个地方因就是所闻，那么它的同品一品当中都是无而不见的，都是无而不见的。那么无而不见的意思就是说呢，那么这个方面我们说生死无常是所闻故，实际上呢我们就是说这个所闻呢它和生死一类的，或就是说是它是声音就是说声音和它所闻就是一个意思。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所闻来安立这个声音的无常的话，如果把这个案例说就是说它的无常的话，那么在同品比当中根本没有比喻了。还有呢反过来的时候在异品当中也没有比喻了。那么就是说是我们说这个时候呢已经声音是无常，就是已经把这个所闻和声音它这个同类的法呢，在这个已经就是一类的法已经确定了。确定之后你再去找一个它的同类法它的这个同品法呢，同品越找不到了，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如果我们换一个方式也许好理解，就是生死无常所作性故如什么如柱子，因为它这个所作性它就比较广了，所作性呢只要是柱子也是所作性的，声音是所作性的，还有其他的法都是所作性的，所以说呢它这个所作性这个因呢它就比较广，比较广的原因呢他在找同品的时候呢只要所作性的法可以找一个同品域，找个说明域出来之后就能找到。但这个时候呢你已经把它因啊，你不是所作性，你是把它的因定成所闻，那么所闻的就是声音一类的，那么就是说你要就已经把这样一种这个因安定成声音的一类了。安定一类的时候呢，你说声音无常所闻故，那么你把这所闻这个因你再找一个和所闻一样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同品域呢，和它相同的同品域根本找不到了，没有同品域可找。 所以说如果是锁住了它同频语义啊可以找很多，那么如果是锁文呢，锁文和声音已经是一类，所以说呢没办法找一个同频语义，这方面叫做这个在同频当中无而不见。然后在异频当中呢也是相同的，如果反过来的话，如果是这个不是无常，不是无常就不是锁文，那么不是无常不是锁文的这个方面在它这个异频语当中呢也是不见啊，还是不见的。那么如果说是不是锁文呢，如果说是锁住，那么就如果说是这个非无常呢，非锁住，那么比如说虚空啊这方面还可以找比喻。但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它这个锁文和它就说是这个锁它已经确定，确定完之后呢再在它里面去找一个啊就一品喻呢确实非常困难的。就这个方面呢上次讲的是就是说音与同一二品当中无而不见的意思啊，这个音的锁文的音啊，锁文那个音在同品和一品当中没有而没办法确定，没办法见，就这样。那么下面讲第二个呢，与二品有而不见，与二品就是二品就是同品一品啊，有而不见，虽然有但是不见的。而例如此人是从天降生，因为其有眼故。那么就是说此处解释的时候上次说的时候就是讲呢，那么这个从两个方面可以观察的，第一个呢这个人是从天降生的又有眼睛，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些人呢有眼睛但是呢不确定是从天降生的，从两个方面去观察的。然后呢就上次说一下啊，可以参考莫鹏不切的注释啊，他这个音的学嘛，看了之后呢莫鹏不切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音呢它是那一层这个心浅不成啊，也是从心浅第一类呢就是说是其一音与同频二频中无而不见，这是从外境去安利的啊，外境上面安利。然后后面三类呢啊，下面三类它可以说是从心浅安利的，观待心。那么观待心啊这样一种不定呢，他比如说这个方面与二频有啊有而不见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个人到底是从天降生的还是不是天降生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就是没办法下结论的，没办法像他自己的心面前对这个没办法下结论，没办法下结论的缘故呢，所以说这个音呢也不入同频也不入异频，像这样的话就这样的话在同频和异频中都不见他是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就是说是因为在他自己没办法肯定，没办法说这个人到底是天界降生的还是说不是天界降生的，对于这样一方没办法下结论的缘故，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不见同品异品就直接这样解释的。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第二个就这个意思。当然如果是没有详细分析的话，我也不太清楚到底是从哪个方面肯定的讲就是说二品有而不见的这个意义，当然按照这个两个资料呢就是大概就可以这样介绍一下。下面第三个呢就是与同品有而不见与同品有而不见呢，理论是生是无常，所作性故，如吠陀声。那么就是说同品当中虽然有比喻但是呢是不见的，这样比喻。那么它的对象呢就是对于这个承许这个吠陀声常有的这些吠陀思在它面前立论呢就是说声音是无常，所作性故如吠陀声。那么对方呢他就说实际上我就说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可以说声音是无常，所作性故这方面呢是一个就是说一个这个正确的推理一个推理。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比喻呢如吠陀声，如吠陀声呢如果就是说是这个他的同喻就他的同喻应该是有的，但是呢就是对方不见对方不见上次讲解释的时候就是说如果把这个吠陀声他换成如柱子如柱子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能够安利，或者说他这个如柱子这样同喻呢是在这个是在同品当中有的，是有，当然虽然有呢但是这个吠陀师他见不到这样一种这个吠陀师见不到这样一种柱子的比喻，所以说在他面前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他也是一种这个就不定的，他一种不定，或者就是说这个吠陀声对他来讲他虽然对我们来讲吠陀声你什么声音反正只要是声音他就是无常的，我们对自己来讲可以安利的，但对对方来讲的话他心浅不成，他心浅不成呢他自己认为这个比喻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他承许声音是恒常，他承许声音恒常，所以说对于他来讲吠陀声呢绝对不能安利他的同频，他一方面就是有而不见了，是不是从这个角度可以安利的。第四个呢是与异品与异品有而不见在异品当中有而不见呢就是说是虚空常有非所作性故如吠陀之声，就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论事。那么这样一种论事呢我们就从反过来了就是说是这个虚空常有非所作性故如吠陀之声呢，好像从这个论事来看的时候呢上次说这个好像是一个正确的推理虚空是常有的，为什么呢？非所作性故，然后呢吠陀之声音，那么这个是对于这个承许吠陀师他们自己面前的说好像是一个很正确的这个吠陀的声音它就是一种非所性的，吠陀的声音它就是一种常有的，它和虚空呢就是一种相同的，但是呢虽然是从这个角度安利但是就是一品当中呢就是不见一品当中有而不见，比如说那我们就是说是反过来一品当中反过来之后呢如果是非常有绝对是所作性 常如果是非常有，绝对是如果是无常的话，绝对是所作性。然后呢，它一品比喻呢，一品比喻在非陀士面前就没有了，但是在佛陀面前呢，它可以有啊，就是说是啊，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柱子等等，像这样的话可以做比喻。但是在非陀士面前呢，它就说是再去找一个，它这个说可以说是这个无常的这样比喻啊，或者它的这个一品喻呢，一品喻呢从这个方面就是无法安立的，无常的法，然后是这个所作性的，如又是什么呢？有什么他就没办法安立。所以说呢，是不是我就是想的时候呢，是不是他认为这些声音啊，吠陀的声啊，吠陀的色，是不是这方面都是成于这个实有的？如果是成于实有的话，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在他面前呢，无常的法，所作性的法，就是没办法找到一个一品比喻。也许从这个方面观察，反正这个几个方面呢，就还是不是很容易理解的啊。就是说是在这个观察的时候，也是翻了很多其他的，像知识这方面也翻了，但是呢，就是也没有怎么讲知识当中呢，只是也是把这个论述列出来之后呢，也没做解释的，所以从这个方面呢，就没办法申请定解的方式来讲啊。今天就讲这个地方。